就是创世纪的第19章。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，就是当神来赐给撒拉和亚伯拉罕这个儿子的应许的时候呢，同时在同样的这一次里呢，他还做了索多玛的审判。那我们今天呢会详细的看一下，在这个审判里呢，其实神有一个极大的恩典，就是他救了罗德一家。所以虽然是审判，但审判里却依然藏了巨大的恩典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详细看的。我们上次呢着重看的是罗德的妻子啊，就是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跟神的那番很著名的对话啊，让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，神他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。不是像我们一样大概，比如说一个城有400万、500万人，可能如果当中的90%甚至99%，能得救就好了，所以剩下的1%呢，死了就算了，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所谓的难题啊，就是50个人的生命和5个人的生命哪一个更重要呢？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如果实在没办法呢，就牺牲这5个人去保全那50个人。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想法，但是呢，从神跟亚伯拉罕的这番对话，我们注意到每一个神都顾念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神在地上做的所有的事情啊。我们每一个灵魂，无论高低贵贱，贫穷或者富足，只要是地上的人，耶稣都看重，神都看重，因为他为每一个人的罪付了代价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就意味着，这一番的对话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啊，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我们不用去管别的人怎么样，那哪怕这么大的一座城，神跟亚伯拉罕说到最后只有10个人，神说有10个人，他也不毁灭这城啊，就是。这说明呢，他看见当中的人一个一个看到10个人乃至10个人以下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看见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呢，就是关于罗德的妻子啊，她是一个最终啊没有办法走到永生里去的，非常可惜，她走在了最边缘啊。她本来有机会，她有一切有利的条件啊，在最后的测试里呢啊，她没有显出信心得救的信心啊。最后失丧了，这是一个警告。耶稣在福音书里也告诉我们，要回想啊罗德的妻子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呢，今天也是一样啊，神也一样会让我们，在我们的信心里啊，来显明，在测试里能显明。那我们今天的，这个重点呢，我们会来分享一下罗德自己啊。那我们想一想呢，索多玛城的审判，是由2个天使来带领的啊，我们来看一下19章的第1节哈啊，那2个天使呢，晚上到了索多玛啊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下拜，说：“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”他们说：“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。”我们注意到这2个天使呢，是神这一次同行啊。一共3个人，一个是神自己，另外2个天使，对吧？所以这3个人呢，在18章的第1节就出现了啊，第2节就出现了，对吧？同样的3个人依次下来，给了亚伯拉罕应许，赐下以撒，极大的喜乐。同时呢，另外2个天使之后就去了索多玛城来行审判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熟悉这个故事的会发现，其实这2个天使呢，与其说他们在审判，不如说神在审判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审判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同样的第19章啊，还是在第19章，第19章的24节啊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与蛾摩拉，把那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，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28节，向索多玛和蛾摩拉与全平原的全地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整个审判的画面是很恐怖的。 但是问题，审判的主体是谁呀？是谁是审判主啊？24节，耶和华将硫磺与火，注意哈，主人主语是耶和华，是神，是神将硫磺与火，而且是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所多玛与蛾摩拉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。谁有资格审判？神。那两个天使去干什么？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那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啊，假设审判索多玛的时候，神没有差两个天使，可不可以审判？可以的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是神从天上降硫磺与火，而且硫磺与火是从天上的神自己那里降下来的，是神降的。那两个天使去干什么？我们想过这个问题没？神差两个天使就是去救罗德，神差两个天使是给最后给索多玛得救的机会。我们想一想，假设我又说假设，两个天使去了，索多玛全城的人呢，他们没有逼迫两个天使，没有抓住两个天使要行肮脏的事，他们接待了两个天使啊，款待他。大家觉得之后天上会有硫磺与火降下来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审判并不是两个天使的权柄，两个天使的任务是什么呢？两个天使的任务是在最后审判即将要来临了，是以小时计以分钟计的倒计时的时候，他去来唤醒可以唤醒的人。所以大家注意到神的爱没有？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拿出来分享？我们今天就处在和索多玛一样的情况，我们也在倒计时里，神也一样告诉我们他就快回来了，神也一样告诉我们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地上的灾难就是如同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。我们有兴趣可以去读启示录，我们就知道那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。神也同样告诉我们他是不变的神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当这样的灾难来临之前，我们要能分辨神赐下的拯救，对不对？我们假设都生活在索多玛，生活在蛾摩拉，我们应该能分辨来的两个天使，我们要接待他们。那我们今天谁是这赐下的福音呢？就是耶稣自己嘛，对不对？神把他的圣子基督差在地上，道成肉身，然后三年半传道之后，33岁死在十字架上，为谁死了？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一直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不是为了要惩罚我们，要定我们的罪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其实老早就没有时间了。神一直在等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星期五最近一直在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，就是时代论的神学观点。就神在不同的时代，他的救法逻辑都是一样的。他会拆拯救下来，直到呢人无法接受，他再来一轮。有律法时代，有恩典时代，有管制时代，每一次他都是一样，他要把他的话语给出来，他要把他的恩典拯救的方式给出来。有的时候是借着良心，有的时候是借着律法，有的时候是借着恩典，耶稣的恩典，他总之他是要人回到他那里去。但是每个时代到最后人都是怎么样？人都是悖逆的，人都不要，所以是人自己选择的。但是神总是若是可以，他在最后倒计时的时候，索多玛就快被审判的时候，他差两个天使去，两个天使就分出了索多玛城两种人。第一种呢是以罗德为代表相信的，另一种呢是19章从第3节到第11节哈， 这里许许四节到第十一节，许许多多悖逆的索多玛人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两个天使在那天晚上是索多玛城的，聚光灯所照的，对不对？是个主角，对吧？大家注意到吗？索多玛城那天晚上，你可以想一想，在发生什么？在发生一群人，他们对两个天使什么态度？罗德的一家要接待，要相信，除他一家以外，剩下的全要逼迫，全要不信。我换句话说，放在今天，大家觉得全世界在发生什么？其实只在发生一件事，就是耶稣赐下了每一个地上的人，他们在选择对耶稣的态度。有的像罗德那样，在相信，在接受；有的像索多玛城其他人那样，在逼迫，在拒绝。然后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失，离天上降硫磺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是不是一样的，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？完全一样。大家不要觉得我们离索多玛很远，大家不要觉得我们离洪水跟诺亚方舟的事情很远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今天依然还是一样，神他拯救的方式就是把他的恩典拆下来，但问题是呢，恩典必须要用信心去匹配。就是我若选择不要的话呢，神无法勉强我。所以在那一天呢，在19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，我们看见罗德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就是他把两个天使迎到自己的家里。所以我们稍微展开讲一讲，罗德的这个决定，他的基础是什么？我们稍微想一想，假设你是罗德，在那一天你看见两个天使，当然这个天使是以人的形状啊展现出来的，就你看见两个啊一看就是很圣洁的人啊来到索多玛啊，那你是罗德，你为什么会把他们接到家里去？我看一下重点，看一下第二节，他说，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这说明呢，罗德啊，他是信的。他不但信，他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的。你会轻易的对一个人说我主吗？好像不会啊。就像你的朋友到你家，你会说我主啊，我来给你洗洗脚啊。你朋友可能都不敢进你家门了，是吧？这个有点让他害怕，是吧？为什么两个天使一点没有意外呢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神差来的使者，因为罗德本来就认出了他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的是我们今天如何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就是首先我要能分辨神说的话是不是出于神的。所以当时我刚才海尔弟兄讲到的那个道理，就尼哥底母他说，我知道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与你同在，无人能行。就我们今天读神的话，读圣经，我们今天去经历神的信实啊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最终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，神是真的，这些话全是真的。那我要做个选择，这样的一个选择啊，不是对待我地上的朋友这样的选择，是对待神像罗德所做的这个决定，说我主啊，请你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注意，我主啊，就是我愿意呼神为主，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，我是谦卑到一个程度，我是仆人，我是不配的，神是我的主啊，他是配得的，他是有能力的。所以我首先知道自己的位置，同时呢，我也明白啊，神是神，我知道这个道理，我才可能信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一个盲目的相信呢，我并不是一个说啊，我不知道他是谁啊，就像一个怪力乱神，那我们 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也经历过很多拜偶像的经历，对吧？那我们为什么不把神当作另外一个偶像呢？因为我真知道他是谁。那其次呢，我们发现第三节呢，第二节后半段呢，因为天使说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。啊，为什么天使在第一次不去呢？你想过这个事情吗？我们知道啊，信心呢，神是要让我们显明，显明的无可辩驳的，这就是个测试的。罗德的妻子经历了测试，但他失败了。罗德经历了测试，但他得救了。我们在天上以后看见罗德，虽然罗德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他自己的原因，这是毫无疑问，他是在肉体中做错了很多事，所以也吃了很多苦，但是呢，他是真的得救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得救啊，神最终一定会让我们把这个信心显出来的。我们不要认为这个信心啊，是我说的，我愿意信，说说就过去了。你会看见呢，天使一开始不到你家去，然后你说不去就不去算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没有然后了，是不是？我给你想想，假设天使说不去，我今天要在街上过夜，然后你被冒犯了。哎，你说我请你，你还不去？那你不去就算了，那我回家我自己吃饭，我自己烤肉吃，我就不睬你了。你在街上过夜，你就街上过夜。我可不可以这样？我完全可能这样。我们的信心是有多真实，是有多谦卑呢？这个时候就试出来，是不是？大家想想，我可不可能被冒犯？我完全可能被冒犯，因为我是好心嘛。我好心请你到我家，你还不肯去，我就不请你了。那我这信心，我这谦卑是真的吗？你会看见关于生死的事是有多么严肃呢？神一点也不打哈哈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在天上看见罗德，你知道他得救是真的，因为天使一开始不肯去的。他真的谦卑，他知道他不配，他知道天使是从神那来的，你不肯去也要去，因为我是真心的，我不看重自己的脸面，我也不看重我的骄傲，我要的就是你到我家里去，这就是真信心。所以罗德他做了一个对的选择，而且这个选择经起了信心的考验，信心的测试。所以我们如果呢，我们来看这个边界啊，罗德的妻子啊，就走到了一个各自走到了一个最最边缘的地带。就我们做基督徒啊，最危险就最危险最危险，走成罗德这样，你再往前跨一步就是罗德的妻子了。大家注意了吗？罗德的妻子是所有不得救的人里面最可能得救的，罗德是所有可能得救的里面最可能失丧的。是吧？大家能看见这当中的关系吗？就你不断的往索多玛走啊，你当然你最好是待在亚伯拉罕这边，你最好是待在信心完全显明了啊，你其实不需要走到什么一定要两个天使到你家去住一下这个测试啊。我们相信在彼得殉道的时候，在保罗殉道的时候，神不会差两个天使说我到你家去住一晚，你肯吗？不需要，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去显明做测试的信心给天使看，因为他的生命就已经是一个极美好的见证，就是如云彩般的见证，所以不需要去证明他得救了，因为他肯定得救了，而且要显明的是神的大能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到这样的地步，肯为主的道去殉道。这个是天使观看的这台戏，在保罗身上，在使徒身上。但问题是，天使看罗德在看什么？真的没显出他真的得救了。看，好，现在显出来了，最后一刻。 踩在一个最后的边缘，那神让两天使去。但罗德的妻子呢，她有一切可能得救的一切的条件，但是呢，在最后一个回头或者不回头的选择里，她选择回头。这个上次我们解释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的后半段的人，后半段的人呢，就索多玛人，神差下拯救，神赐两个天使是去审判吗？也是。但是真正审判的大能在主手里，我们刚才讲了，降火降硫磺是主手里。但是两个天使怎么审判的索多玛人？是把自己当作拯救给他们，他们不要，索多玛人自己审判了自己，自己决定了自己被定罪的命运。所以什么叫审判呢？审判就是我自己决定，我配得，我想要去地狱，这就是审判。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把审判的责任，把审判的这个原因怪在神身上，没有的。我们看见了吗？两个天使在当天晚上，索多玛城聚光灯都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还来了一群人。这群人呢，是19章的第四节，他们还没有躺下。我们注意第三节啊，罗德是切切的请他们，注意了吗？切切表明什么？我的信心是真的，是不是？这时候我但凡有被冒犯，我是不可能切切的。啊，切切说明了，甚至很可能天使还推迟了第三次，有可能，我还是不去，罗德还请，那就去啊。怎么这才进到他屋里？注意了吗？这才进到，所以罗德的谦卑是真实的，是显明的。啊，所以他的得救是他的信心所结出来应该有的果子。啊，我们在第三章的19章的最后，13节的最后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第四节，他们还没有躺下，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。我不知道到底索多玛城败坏到多少的程度。但是呢，有一点我在读这一段的话，19章的时候，我常常会纳闷，为什么各处的人连老带少，当时也没有手机哈，当时也没有电视，当时也没有喇叭，这事怎么这么快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呢？全城的人都知道不算，怎么所有的人立刻啥事不干就跑来这个天使这里？我只能说呢，人的悖逆啊，人的败坏到一个程度，就是就真的是配得审判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到最后啊，要来行审判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无话可说的。我们到现在，我们已经看见了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是洪水，洪水之前神是怎么描述当时全地的人？他说满人的思想啊，满尽都是恶，人思想尽都是恶，人心思想的尽都是恶。那不但是作恶，想都是想的是恶事。我觉得这个描述呢，用在索多玛城的所有除罗德以外其他人身上也非常贴切。我觉得就算他们为了去赚钱啊，为了去干些今天人地上的人会吸引被干的事，也没有那么起劲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晚上，这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吗？不用吃晚饭了吗？不用去照顾自己其他的亲人了吗？这都没有的。立刻马上全城的人无连老带少全都来了。所以神的审判非常公义。当这两个天使来的时候，当他把拯救赐下的时候，有一城的人要来逼迫这个拯救。那后面就发生了很多很糟糕的事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到第十节，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，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，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天使当然救了罗德，但是同时呢，天使还让门外想要作恶的那些人吃了点苦头。我们为什么把这点苦头拿出来讲？因为还没有审判，硫磺还没降下来，火也还没有降下来，甚至天使还没有说十三节我们要毁灭这地方。注意，天使说到第十三节才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在这之前天使先让他们眼睛瞎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。就是神盼望我们在最终先尝一点苦头，能够悔改，好过在地狱里永永远远被火烧着。多么简单的爱呢？如果一个孩子他摔一跤，他折断了骨头，他能谦卑，他能悔改，好过做坏事去坐牢嘛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些人眼睛瞎了，他就回家了，他就说我错了，十二节往后的故事肯定要重新写的，是不是？神今天还是在做一样的事。今天有没有像罗德这样最后切切的显明自己的信心，把神接到自己心里？有，我们在座很多人是这样。但今天呢，更多的人是像索多玛人一样在逼迫耶稣，就是无端的恨他，无故的恨他。甚至你可能读本圣经，边上的人都会指责你。但是神呢，会让这样的人呢尝一点苦头，就像那门外的人眼睛瞎了。但人尝一点苦头之后呢，也还有两种选择。有一种呢，眼睛瞎了就应该怎么办？就应该怎么办？大家回家去嘛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你今天在工作突然眼睛昏迷了，看不清了，你会去哪里？你会去找医生？你会回家吗？他们在干什么？十一姐，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，他们还要作恶。这个没有办法，就是神给人只能用一个成语来解释，叫仁至义尽。神把该给的都给了，神给人足够的时间去悔改，神甚至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吃一点苦头，让你知道我们活在罪中，我们这些活在罪中因着罪而来的后果要尝的，尝完以后呢，就像这眼瞎以后，我得谦卑的，我说主啊，我错了，这个事走到今天这地步是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愿意谦卑，哦，这就有福了。那还有一种呢，我不管，我瞎了我要干，我总要把门摸到，我就是要进去，我就是要作恶，神还能怎么拯救呢？喜悦罪的人神是无法救的，这就是一个简单朴实的圣经道理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怎么失丧的呢？是自己把自己推到地狱里去。神救人救到最后一刻，这两个天使啊，直到第十一节他还没有讲我要毁灭这地，然后第十二节真正审判的宣判才给出来。二人对罗德说，你这里还有什么人，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，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毁灭，毁灭，毁灭给出来，是因为天使来人不接待他，是因为人不接待他逼迫天使， 天使使人尝到罪的苦头之后，人更强的还要去逼迫，那毁灭的信息就给出来。但同时呢，天使也给罗德一个很重大的祝福，就是你可以把你一家人都带出去。好，这里呢我们要岔开来讲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啊，就孩子们都会背的啊，就《使徒行传》16章31节啊，狱卒腓立比的狱卒，那保罗和希拉在里面被打了之后啊，那腓立比的狱卒啊说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？耶稣回答说那保罗回答说，他说你该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，对不对？你要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。我们要注意哈，这里并不是说你信了你家里所有人就都得救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大家一定不要误解啊。这里我们要用罗德的一家来做例子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所以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，这个里的意思是你和你的一家都当信主耶稣才必得救。这个主语是你和你的一家都是主语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才必得救，就是每一个人自己信自己得救，你不能代替其他任何人，哪怕这个人是你的父母，是你的配偶，是你的孩子，是你最亲的人，你不可能勉强他。所以在天上我们很可能有许多我特别愿意他在那里的人不在那里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天上有许多我们可能很盼望他在那里的人，他不在那里。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。那这些人呢，在罗德的一家里，那可都是很亲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看，神是不是愿意救罗德的一家？我再问大家，愿不愿意？啊，如果说不愿意，你就根本没读懂这个故事。神告诉罗德，你去把你家的亲人，注意啊，神还，天使还在罗列，对不对？12节，你还有什么人？女婿有没有？啊，女儿不算哈，儿女肯定算的，儿女是肯定算在里面，女婿也算，女婿也算进来，有没有女婿？好，还有呢，12节说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一切属你的人什么意思？你家有没有仆人呢？有没有跟你好的邻居，愿意相信你的？只要他愿意跟着你，全救。我们之后读啊，往下读会读到一个非常类似的例子，就是在约书亚记里喇合的例子，喇合的故事跟这个很像，属喇合的一家全在喇合的屋子里，最后他们一家都得救了。那是因为他们一家全相信。但在这儿，天使，神差天使来也要救这一家人，说属你的人你都可以带走。但问题是又来了，问题又来，我们人的悖逆显明在哪？我们就算是最亲的人，我也不愿意信。其实我只信自己。我们在座很多人，我们都是在中国受教育的，《红楼梦》都读过吧？很著名的《红楼梦》的一句话叫“大难临头各自飞”呀，是不是？啊，为什么叫大难临头各自飞？全世界我最信的其实是自己。罗德的女婿充分的表明了这一句话。虽然你是我的老岳父，但我最后还是相信自己。我们来读一下19章的第14节，罗德就出去告诉了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，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他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注意了吗？人最终一定是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的未来，而且是永恒的未来。亲人只能把福音告诉你，不能代替你选择。好消息，罗德已经告诉了他的女婿，但他女婿可以选择不要，我可以选择不信。所以这是很可惜的，就是我们注意到呢， 不是神不愿意，是人真的不要。神当然盼望我们一个人得救，全家都得救。但是呢，我们注意到呢，全家得救得有一个前提，家里的每个人都相信你所说的耶稣嘛，是不是？你今天回家，你是家里第一个得救的，你跟你的丈夫说，你跟你的妻子说，你跟你的父母说，跟你的孩子说，你要相信耶稣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他替我的罪死了，他们会信吗？他们并不都会信的。我们会经常碰到罗德的女婿，所以我们要做的，为他们祷告，然后呢，首先我们要做的，自己不要成为罗德的女婿。如果我们没得救的，我要知道，亲人告诉你福音，是在站在罗德的角度救你出一座要像烧窑一样的城啊！你不要用通俗的话、俗语来讲，把好心当做驴肝肺了。你不要觉得好像他在害你，他在救你。其次呢，我们要知道碰到这种事是很正常的，多为未信的亲人祷告，然后呢，大胆的把福音告诉他们就好。能信不能信都在圣灵的手里，也都在他的信心里。我们其实人改变不了别人的决定，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两个分水岭，两群人又出来，对吧？所以从创世纪的一开始啊，一直到整个圣经往下，它都是这个结构。神总是给我们一个画面，一个中间的十字架，旁边两个强盗。整本圣经就是这么个画面，一个中间给出来的巨大的福音祝福，这是神自己，然后这样的一个祝福会给出一个分水岭的选择，一个得救，一个失丧。从该隐到亚，从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往后，一直到今天我们讲到，对吧？索多玛城又是两群人，罗德和他两个孩子，以及其他的所有的索多玛城其他的人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稍微开一个头啊，我们要为下一次开一个头，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下一次我们的主题叫笑，为什么叫笑呢？因为在我们查的这一大段故事里啊，反复会出现一个词叫笑啊。从18章的第12节开始啊，撒拉心里暗笑啊，一直到19章的第14节啊，他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啊。然后呢，再到21章的6节啊，撒拉说神使我喜笑。21章的9节啊，撒拉所生的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就戏笑，戏笑谁呢？戏笑以撒。笑这个词呢，反复出现，而且是同一个词，在希伯来文里啊是同一个词。这个词呢，就是以撒这个词的原意。大家知道以撒什么意思吗？以撒就是他在笑，以撒就是笑加个主语，他笑了，他在笑。所以这里呢是有两种的笑，一种呢是不相信的笑，一种是喜乐的笑。那我们今天看见呢，罗德的女婿是不相信的戏笑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哪一种？这是我们要去想一想的。那我们会借着下一次的时间，我们会认真去默想一下，去想一想我们怎么回应神给的祝福。是像罗德的女婿那样吗？是像以实玛利那样吗？还是像撒拉？撒拉也经历过不信的笑，暗笑，对不对？18章的第11节、12节，对吧？他也是不信的笑，然后他会进到一个喜乐的笑。因为神就是要改变我们，神要给的是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回过头，回到第19章的第14节，他的女婿之所以决定不去，是因为他不信，他不信，所以他会戏笑。他说的是戏言，戏言的意思就是我不相信，然后我嘲笑你， 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，那这是索多玛城的拯救。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画面，在这个诺亚方舟的时候，那诺亚呢，当他造方舟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承受了很多的嬉笑？肯定的，是不是？当时世代的人有几个人去相信他那艘大船的？罗德不过讲了这城要毁灭，只是讲而已。挪亚可是真的造了一艘好大的船的。挪亚承受的嬉笑又是多少？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就今天呢，我们在这地上对待耶稣基督啊，就是这两种态度。一种就是我相信，然后我一定会见着喜乐的笑，就是以撒，就是他笑了。或者我讽刺，我嘲笑，我嬉笑，最终我一定经历就是索多玛和洪水。这真的是个很严肃的事。神在圣经里用不同的细节反反复复，我们为什么这么细的去查考这些内容？我们就想把这个主题啊剥开来，你就会看见圣经就是这么一个主题，他就是在讲这个道理。神把耶稣赐下来了，我们怎么选？我们怎么对他？这个事情太重要了，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有人以来最重要的事就是耶稣，然后神巴不得我们知道，所以神反反复复在圣经里啊，他有很多很多的例子，很多很多的细节，就想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。然后希伯来文的这个笑这个词啊，我们刚才读的中文的翻译啊有不同，有的是翻译成暗笑，有的人翻译成戏言，但是希伯来文的原文都是同一个词，都是同一个词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同样的这个词，我们是什么态度。这个词很有意思，这个词呢，它里面既有嘲笑的意思，又有高兴的笑的意思，它两个词是同一个词。我们怎么选呢？所以神把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谢谢您，我们真的是蒙福的孩子。我们蒙福是因为主耶稣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，是因为您是一位有恩典的神。但是我们若要得着这祝福，我们只能谦卑，如同罗德那般谦卑，说主啊，求你进我家，求你在我家住上这几日啊，我们要切切的恳求你，父啊，求你使我们有罗德这般得救的信心，也求您使我们以索多玛人，以罗德的妻子，以罗德的女婿为警戒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对您的态度，我们对您真理的态度，当时谦卑领受，当时顺服按着行，也求您祝福我们身边的亲人，使他们都能够谦卑得救。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